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休息了一次，那今天接下去我们就要进入新的章节，就是五乘共法章。那这一章是成佛之道里面正式进入，就是谈修行的一些内容哈。因为前面我们只是谈到说，做一个佛弟子，那一定要三皈依。那再来就是听闻正法，就是闻法去路。那这一章正式呢跟我们介绍说，那进入佛法大海，先从最底层最基层的人天善法先具备。那所以这一章就叫做五乘共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五乘共法呢？是哪五乘呢？就是人天人修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或者是佛所以这就是五乘共法，或者叫五乘。其实这个乘或者读乘都可以因为佛教里面讲的这个乘呢或者乘呢，它是讲它原本的梵文字是叫亚那，就是一个能够承载东西的工具那所以佛教里面比如说它形容说小乘或者大乘就是小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大的交通工具。那比如说大乘佛教为什么要叫大乘呢或者大乘呢？就是它能够在所有一切众生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烦恼所以他运载的人呢相对的比声闻道呢就来得多那这个五乘共法要进入那个寄送之前呢，导师就有跟我们说，在所有的佛法那个所有的内容里面那下士道就是呢五乘共法呢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太虚大师还有很多儒家的伟人都曾经有讲过，我们要作为一个圣人呢，首先就是要做好一个人。那人做不好呢，我们只是就像空中的楼阁你没有基础，没有根基，那纵使给你就是有堂皇的一个外表，那也不实在内心也空虚。所以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这个道也就是五乘共法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里面有一些内容它也是可深可浅，那是因为要适应所有的一些基础啦初学，所以呢它会先从很粗要的很粗略的或者是很初学的部分呢跟我们导师呢有条理的跟我们介绍那如果介绍到有一些比较深的话呢，那我们有时间就会跟大家稍微点到一些内容所以在42页就是讲义那新的讲义42页这个地方，首先导师跟我们讲说，其实在修人天善法的内容里面，也许我们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成为人或者成为天。像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不是也很多仙人嘛，修仙啊，对不对？也有很多修仙的那种神术嘛。所以印度当时也很多，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做回人或者作为天神，不一定要进入修学佛法的人天善法，你也一样可以作为人啊。为什么？因为他比喻说，你看像基督教徒啊、天主教徒啊，对不对？他们也是信仰宗教啊，但是他们就是希望来生到天国。那到天国的话，他们一样是做人或者做天 好，那导师跟我们在这里先讲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教而不选择去信仰天主教啊，信仰道教啊，好，上天就算呢？那最主要是导师在这里提醒说，你看第二段哈，就是皈依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啊？那佛法从来没有否定说你一定要修佛教才能够升人天啊，没有这样子说。只是说呢，如果你皈依三宝修学佛法呢，那不但更为稳当，而且呢已进入了佛乘的大门。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那主要导师的理由是说，那如果是我们信仰其他宗教，那能够升人天还好，如果是在那些宗教当中培养了一些邪见的话，尤其宗教的执见很深，那你要转去修更上一层的解脱道呢，那就很困难，所以你修佛教的人天善法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好像一个完整的教育里面的其中就是入门的教育，所以它在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它都有规划，这个 是一个初学的部分。那你学到一个程度呢，它会教你怎么跳级，怎么上级啊，所以我们学习听闻佛法也一样，大家亲近一些道场，亲近一些善知识也一样。有时我们亲近久了，你们会觉得说，我不晓得大家，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去久了好像对这个寺庙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就想换道场。为什么呢？除了师父看腻了啦，要去换一个新面孔，像我们那个现在的明星也是这样嘛，所以他们的寿命都在演艺圈的寿命都不能太长，因为老了就没有人要看你了，那当然我们和尚还不至于这么这样子了，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如果我们待久了，不要说我们一定都会变成油条啦，或者是变成很老鸟心态这样，但是至少说我们在一个道场久了，如果我们没有提升，有时我们都内心里面都很多想法，大家可能是你们是还比较好一点，就是你们来了寺庙不高兴，你可以一个礼拜不来，一个月不来，对不对？但是像我们和尚，我们来了一个寺庙出家，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我就走这样的嘛，你知道吗，所以出家，比你们，更加的，就是如果选错狼嫁错郎的话，那就要很挣扎。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现在的知识分子比较多，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反省说，我在这里学，我听了那么多课，我有没有提升？是提升了知识呢，还是提升了佛法的知见？两种不同。所以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分析，知识跟知见是完全两回事，那知识呢，我们纵使现在资讯发达，你不一定要来听师父讲，你自己看也许很多我们都看得懂，对不对？在网络也很多啊，电视也很多弘法，那这些我们也许也都可以建立知见。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它有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亲身来感受善知识的教育呢，非常的一个直接的法喜，就是如果是我们起了什么烦恼想学什么，直接问师父呢，或者直接问善知识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教育，有没有？那不用自己在那边呢猜呀，猜了老半天都不晓得是经文是讲什么含义，所以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到寺庙去。所以在学习佛教里面，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大家来这里听法，如果有正知正见的一个道场，通常我们在弘法还是在布教的时候呢，绝对不会说你除了来这个道场，其他道场就不能去。好，你去了呢，就等于你背叛我了。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执见，其实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那我最好你不要来找我，让我清安一点。那其实如果是真正就是在法上用功的人，那他是不会在意那一种。好， 所以要学习这个人天善法，我们还是先从佛教下手呢，可能是比较稳当的哈。导师说，因为其他的宗教，你看像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回教啊，很多极端分子，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醒自己的。好，我们正式进入那个偈颂哈，导师的偈颂。第一个就是归信真修，什么意思呢？就是真信归依者。就是正确正有了正信，有了皈依三宝的学佛人呢，首先应该要修习正见，还有就是修习正命，然后如果能够慎进呢，就不为难了，就不会再难了。就是学习佛法，其实它就是简单讲，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习到什么是正见，还有正命。导师底下呢就开始跟我们解释什么是正见，什么是正命。那正见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叫做英文是叫 right view， 就是叫做理解方面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行为方面呢，就是正命啊，正当的生活生存的方式。所以在第二项里面呢，导师就直接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正见。第一个啊，那正见导师先跟我们分析，就是42页倒数第二行哈，正见是正确的见解，那见跟知识不同啊，见呢是从推理而来的坚定主张，所以正见就是什么呢？执善而固执，啊，执善而固执之。那这个什么叫执善而固执呢？啊？择善而固执，哈，选择的择，哈。那这个在《中庸》里面有提到，哈，导师就是用《中庸》这个说法。其实在，在后面呢，导师继续解释说，学佛要有正见，就好像开始旅行，那要对旅途呢有一番正确的了解，才开始上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确信能够到达目的的话呢，这样子的先前的了解那就是有问题的啊。那比如说大家如果是说我们要学习一个法门，如果你那师父跟你说啊，你要修念佛法门哈，那好，师父教你，但是呢如果师父说你修就对了啦啊，你问师父，师父我能不能得一心不乱的，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修就对了啊。如果你遇到啊腰酸背痛要怎么调，你不要管它，你修就对了啊。通常我们如果是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啊，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长，就是不管你学什么法门都好，也许我不懂念佛，但是你问我安波念可能我比较懂一点，这是属习观。那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遇到比如说我师父我怎么闭着眼睛专注哈，专注在我的人中这里，为什么一直专注呢都没有办法看到呼吸，好像都没有呼吸的样子，但是人又不会死哦，很奇怪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过我们打坐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呼吸啊，很像很难注意呼吸的样子，有一些人比较难啊，有一些人就比较容易注意呼吸。好，那都是有一些是生理的关系，有一些是就是过去是可能你就是对呼吸比较有敏感，所以呢你坐下来很容易就你的专注力就很容易就在这个附近啊，鼻端的附近，那你就会注意吸出跟吸入。那如果我们能够专注在这些动作里面，其实它都能够让我们心安定下来，心安定下来，那才能够慢慢培养这种定力。所以它叫做禅定，就叫心一静性嘛，心一静性就是心住在一个地方，那就叫心一静性。但是佛教乃至人天善法的宗教叫我们修禅定，就是要有善的，就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呢，这些天界都是善心，它没有恶心啊，没有恶心，只有欲界有嗔心，欲界啊才有嗔心。所以我们在清净三十四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怎么修行。那但只是跟我们介绍过后呢，我们也要确确我们遇到问题，三十四能够帮我们 啊，一直指引，指引到我们真的能够得到身心的清安，能够解决我们身心的一些问题。那这样子样能够确信能到达目的的方法呢？那我们身心才不会白费，对不对？好，好，43页第二行。那正确的认识不一定成为正见，所以导师在这里哈举了一个譬喻说。就很像我们读地理哈，不是有读到历史也有哈，就是这个伽利略哈，他是基督教徒，那因为他说是什么呢？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地球绕太阳转嘛，太阳是不转的啦，那地球绕着太阳转，然后地球自己也会转，就是月亮也会绕地球转，请问？月亮绕地球一圈多少时间啊？月亮绕地球一圈啊，一天嘛，啊，那地球绕太阳一圈呢？一年嘛，哈，这种应该知道了哈。所以你看，我们读书这种很小，我们就知道了哈。但是在当时呢，这个知识还没有普遍的时候呢。基督教因为他们的圣经里面记载是太阳绕着地球走的，刚好倒过来啊。那这个伽利略呢，就是他否定这个说法，因为他可能自己看到太阳这样子没有在动，还是他有那个望远镜看到，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说法是正确，纵使被囚禁被关起来，他也不改变他的意见。那这样子导师说这种才叫做见，确确的有自见哈，所以你看我们信仰佛法哈，导师后面还会提，如果是说我们信仰了，啊，我们来慧慧讲堂学习佛法啊，知道念佛很好，那上完课过后呢，突然遇到一个喇嘛法师，啊，一个西藏的喇嘛，那他跟你讲说修念咒好，念咒哦能够减肥啊。那咒水呢能够保平安，那如果你又放弃了前面的方法呢，那就直接就转信了。我们说在确信之间上呢，我们是不够稳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了解一个方法之前呢，我们要先有一个心态，就是你不去尝试过呢，我们没有确确遇到好的善知识就否定了这个法门，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啊，而且我们如果是了解不够完整呢，还犯了毁谤的口业呢，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那如果是我们学习佛法没有完整的了解到正法要呢，那我们对于佛法很多其实都是概念。好，遇到问题比如说晚上，就是说夜晚做了什么噩梦，突然晚上起来，那一下子。自己心里面也空空洞洞，也不晓得在想什么，但是呢就是一下子自己没有专修的法门呢，有时在恐惧当中，在不安当中，不晓得要依靠什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证明佛法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发生效用，还没有发酵啊。你没有看过东西还没有发酵吗？还没有发酵，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所以到后面呢导师会继续讲哈，我们其实一点一滴就是从现在开始听闻佛法过后呢，要慢慢培养这种正见。好，第二项，佛法里面讲的正见有两种，一个是世间正见，一个是出世间正见啊。那五乘功法这里呢是先讲世间啊，那世间的正见如果是坚定不移的话呢，它的力量是很强的。你看强到有一个寄颂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寄颂，杂含经的寄颂，就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那大家如果有拿到我蓝色的那本书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写这个寄颂，就是研究这个寄颂，蓝色那本书。那这个寄颂为什么我对他那么有兴趣，写了那么长的蛮长的一篇文章，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有因缘出家学佛法终止今生没有这样子的福报解脱生死，但是至少要做到像这个寄颂这样子， 终时百千生，那不多恶趣。为什么呢？相对的，我们只要在上去呢，有种过这种听闻佛法的因缘，那我们得到的机会相对的就比较大。哦，所以我对于这个好像回音大。哦，那相对的这个寄送呢，那对我就影响很大。其实在寄送，其实梵文里面哈，梵文里面这个寄送呢，它是中间那个逗号是要拿掉的哦。它两个寄送是合在一起的。如果照梵文来看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哦。瑜伽师地论引用的时候，它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的人，这样子的哦。它是整句在中间那个逗号要拿掉的，然后逗号是就是只有中两句过后的那个逗号才有，然后呢后面就说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那是因为中国人哈、哦、比较喜欢有对句啊，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这样的哈、哦，五言结句这样的哈、哦，所以才会把它断开。其实它就是世间正见啊、哦，世间正见。好，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寄送了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正见的人，其实就不怕堕落而去啊。好，第三项，何为正命？那正命的重要性呢？导师说，那我们每个人每个有情众生都是有活命啊，因为活命而生活，所以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我们都要生活。那生活怎么从合法的角度来让自己比较如法呢，而不会犯了很多过失呢？导师跟我们说，在家有在家的正命，出家有出家的正命。你看第二，在家的正命是什么呢？学佛的在家中，不但要国法所许可的职业，而且还要不违反佛法，如不能够做杀生业、偷盗业、卖淫业、妄语业，还有酒业、为职业，就是五戒。那如果是以这些为职业的话呢，佛法称为不律于。不律于呢，律于再白话一点就叫道德，不道德的生活。哎，不道德的生活，这个就叫邪命，障碍佛法的进修。那在书本上哦，导师有引了一个印光大师啊，大家有听过印光大师吗？那他曾经也是香港，本来有一个居士想把他的别墅啊布施给印光大师，请他过来当精舍哈，借过来做精舍。但是印光大师后来知道呢，他的祖传啊，都是开那个酿酒业，做酒业的。那印光大师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职业啊修了？那他不舍得啊，不舍得祖传的这个职业，所以呢印光大师就说啊谢谢，他就不接受这个布施啊。所以其实真正学习佛法一段日子的人呢，我们三皈依过后呢，就要持守这个五戒。为什么要持五戒呢？其实在阿含经很好玩的哇，你看我们听到很多说戒啊哈，我们要持戒，好像都觉得说好像一条一条的法律约束我们啊，好像是这样嘛哈，所以我们都不太敢受戒。其实在阿含经哈，它刚好倒过来的哇，它的说法是说我离开杀生，它不是叫你不杀生哦，不可以做这样，它不会这样，它叫你离开杀生。你离开杀生这个行为，众生对我们就不会害怕。你看哦，他五戒是这样嘛，杀、盗、淫、妄、酒啊。比如说在家人呢是不邪淫嘛，我举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啦哈。比如说你看，如果是说我的先生还是我的太太，他有持守五戒的话，请问我们还会担心他说他十点没有回来，他十二点没有回来，他去了哪里？我要找一个 inspector 去跟踪他、哦、看他去哪里、哦、有没有做出轨的事情。那如果是说我们有持戒的人呢，就像阿含经所讲的，我不做呢也等于别人呢，我离开这个杀生的 行为不做，那别人呢自然而然对我就会有一个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靠近我是不怕我杀害他的。相对的，如果我持守不邪淫戒，那别人靠近我或者是别人嫁给我，他也不怕我去做坏事。所以他戒律他是表面上看起来是约束我们，其实他是相对的，就是他表现的消极的一面，就是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做，但是积极的一面呢，我们是给别人安全的，给众生安全感的。你看，如果是我们都就是相处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有持五戒的话，请问你看在座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持五戒不偷盗，那我们就不怕说我们的钱包放在这里啊，来到佛堂还怕被人家偷呢？要锁得紧紧的，在佛堂都还很怕那就是我们就是在戒律的精神上并没有好好的发挥好，第三，出家众的正命，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比较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出家众呢都是以信施维持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自己去做生意。不能够呢，可以当御医但是呢，要义务的，不可以收钱。那看相呢，看命呢，这种都不可以那如果设法骗取信施，那就是邪命好，第四，以佛法相应的正命，你看这里其实跟我们关系很好，大师讲得很白很好。他说，如法的经济生活，又不是说我们就要。很严肃它是一种怎么样呢？不吝啬也不奢侈的一个生活态度，需要的我们还是要用，那要节省的我们还是要节省，这个才是正命的态度。那如果能够这样呢，那与佛法就能够相应，否则人生也难也不保还说要了生死。那倒数第二行就是学佛法一定要有合法的职业，宁可短期内因为职业的改变而受到苦痛，绝不能长此活邪命下去，自害害人。那这个上次我记得好像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在新竹那边就是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居士我们佛法呢来寺庙修行呢都会觉得我的业绩呢越来越退步，如果不来寺庙不听闻佛法不修行呢，反而业绩每个月都很好。那我听了他的感言过后呢，自己就也不敢跟他说，我们如果是你的职业如果真的是那一种是当推销员啊什么那种，我就没有清楚问他。那如果是照佛教的正命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他导师在这里你看讲得很委婉他说我们宁可就是短期内因为职业的改变受到苦痛那也不要宁可长此这样子邪命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会造很多很不好的业那这一点我想大家是大人了可以点到为止就可以了。那刚刚有提到说正戒呢它要分别善恶呢主要是择善而固但是呢在你看43页注脚就是第三行导师在佛法概论呢243页那边有提到说真正的佛法虽然初学的时候是叫我们执善要固执就是你就是要执着呢不是执着就固执呢善的才好的，恶的那一定是不好的，就是绝对不能做。那老实说，在离恶行善的方面说，那首先还是要择善而固执。但是呢，如果在究竟解脱上来说呢，连这个善法执着善法的心念呢，也不可以有，乃至这个善法也要舍弃，否则呢，这个会成为我们大乘佛法所讲的顺道法碍。所以世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就是恶法嘛，恶法一定要舍的嘛，那 法呢就是善法，善法也要舍到最后啊。所以导那个佛陀在经里面有说，我们渡河做了一个法，一个主法要渡河，你渡过河过后呢，这个法就不要背在身上一直扛到回家，你的法就放下。所以这个法呢就好像呢带领我们到解脱的路上，平安的岸上，但是呢到了那里我们还是要放下啊。嗯，所以其实你看呢，我们在佛教里面他很提倡这种缘起跟无我，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学习也一样，我们当然不能做到像我们出家人这样子处处无家啊，处处家，怎么都要让自己适应。也许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讲处处无家，就是如果是我们还有一个执着这个寺庙是自己的，那别人寺庙就不是我的话呢，那也许我们要真正要断我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出家人哈，如果别人要做叫我们做什么，有时我们哈很难拒绝的时候呢，也很难开口。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知道说师父每次来哈，如果来到台北的时候呢，都要吃一点东西，否则没有力气讲课嘛。如果给大家知道说没有人准备晚餐给师父吃的时候呢，可能我会每天都吃不完的东西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我们不能执着，但是又不能够否定这种善的行为的时候，有时我们出家中要拿捏，有时真的是要蛮花心思的，因为又不敢太过直接的伤害到信徒的心，然后呢有时又自己很为难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等大家以后有机会剃头了我再跟你说清楚一点。好，我们别墅正见啊，总成四见。 OK， 看下一页44页。所谓正见者，人生之正观。那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正见。那也许大家会问说，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你有你的人生正确人生观，我有我的人生正确的人生观，对不对？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正确的，那到底是谁是正确的？所以我有一些学生哈，我看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就是习惯来看呢，其实真的有时自己会觉得，难怪导师这种那么厉害的人会觉得孤独，我们这种那么差劲的人都会觉得孤独啊，有时。因为不晓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我虽然不是年纪很大，但是我很奇怪，我会觉得很难，有些东西很难他们能够领会到，真的。尤其现在我现在的学生很多也都是这样，所以你要讲得清清楚楚的，你不能说用暗示的就好，你知道吗？你明讲，你把它投影出来，他都还有时会忘记哦。你一条一条列给他他都会忘记哦。比如说我很简单的，我说好，给一个礼拜时间你去想这个论文的题目，然后呢你再跟老师汇报，就真的其中都是每一次给功课都是有几个就是装着不知道，这样装着没有听到啊，然后他就不教，这样然后老师不催他，他也不教，一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后他都装着不知道这样的哦。你看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哦。我很奇怪他，你来佛学院读书，或者是你要来这里学习佛法，你到底是要学什么啊？你是要学你自己吗？你干脆就回家学嘛，对不对？照镜子来学就好。你来这里要学习佛法的话，就是像我们上一章有讲，你的茶杯如果不空，那个水不倒掉啊，你来寺庙你是装不到水的，你来寺庙你还是把原本的水带回家而已啊，对不对？你装满满的水来，你就装满满的水回去而已啊。所以到一个地方学习，我们内心里面的茶水倒掉，然后呢才可以装新的东西进去。 否则我们终止，终止我们固定时间到寺庙呢，或者学习东西，你看我们有时都很难提升。所以我曾经听我师兄说，他们到缅甸去禅修啊，缅甸啊去禅修。那比如说他在修安波念要休息禅定的时候呢，这个禅师就跟他说，你就锁住一个锁缘，锁缘就是一个境，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学习数息观的话，你就把你的心呢，就是注意在这个彼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你什么都不能想，不管是热的冷的，你就不要理它，你就是只是知道呢，呼吸呢进跟出，你就是锁住在这个人中的地方，那你什么东西你都脚麻了哈，腰酸背痛什么你都不要管，那总是你的注意力就久。他说我们如果是维持久的，我们会产生定力。也许你会问说，我们要定力来做什么？我们要定力来做什么？引发智慧。为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定力，你看我们有时像我常常看到这种小孩子，有时很多感触，就是当一个小孩子当他考完试过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小孩子啊？当他考完试，或者是他的放假过后哦，他整个人变掉的哦。他原本很乖，每个礼拜读书的那种兴趣哦，你一考完试哦，你让他放假那几天，他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哦。他坐立不安那种，只要找东西让他去玩呐、啊。你不给他玩，不给他出去哦，他会好像坐立不安。你就是看着他在那边站啊。他又站啊，哈，走啊，散步啊，总之他就是坐立不安。有时真的是很同情，这些众生为什么会这样哈？但是又不晓得怎么讲哦，真的，都不晓得怎么去跟他说，你不妨看一下你的心。他们也不觉得这个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旁人看着这种表现，就好像一个。像佛陀形容我们，就好像一只猿猴在我们内心里面跳来跳去，但是自己不知道。所以修习禅定呢，他佛陀在阿含经有形容说，大家家里不晓得有没有养狗哦？如果我们要训练这只狗很听话呢，你就把它绑在一根柱子上。那它刚开始你带回你的家来，那只狗都会很顽皮嘛，它会一直绕，一直转，一直转的。等到他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就会停着站，靠着那个柱子，对不对？是吗？因为他一直卷嘛，卷到那个柱子都卷到绳子都没有了，跟贴的那个柱子，他就等，那他就会定下来。你看我们凡夫的心哈，修习禅定，其实它是要这样子的作用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很遇到事情心很不安，心跳得很厉害的时候啊。有时呢要修习禅定，它会让你心定下来。我们遇到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所以一般人说我们有冷静的心才能够处理事情。所以我们修习禅定是要培养我们这一种心境，那我们面对事情就不会害怕啊。所以修习禅定它是有这样的功能。那我这个师兄呢，他就说在缅甸里面修习这种禅定，如果是我们听过很多什么中观啊空的这种义理呢，他们刚去到缅甸的时候呢，都说哎呦禅师，为什么你只教我们修定没有教我们修慧啊，你应该要教我们怎么中观啊，破我执啊哈。那所以他就有时注意，有时又想那个中观的那一种啊哈，缘起观啊什么观，他一直都没有进步。后来呢，那个禅师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我的话的话呢，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专注在你的所缘。果然他很快就得到禅定。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里面就是这个正见，就是我们建立人生的意义呢，其实如果按照佛法来讲，佛法有一套解释人生的意义何在的这个道理。那至于说我们个人你要怎么建立，那是 我们个人的事情，但是佛法有自己的一套啊。好，第二，在家信众不容易得到正见。那佛曾经说，得到正见在家人是特别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俗缘特别多。好，你看下面的圈圈哈，这个是我们常常都会遇到的情况。就好像有人虔诚的信仰三宝，日善好施，明白佛理，看来像是一个典型的好良好的佛弟子。可是衰老到来，有的听人胡说，为了什么营养问题，素食几十年，又重开杀戒。第一项呢，我是听过蛮多的啦，这种人啊、哦，这种人。第二种呢，就是有的呢遇到疾病缠绵，一时不得痊愈，于是呢求神问卜，求耶稣啊、哦、等等。那这个我想也是，不用再举例，大家应该都懂了哈。第三，有的经济情形不好，就去求财神。那为了想中奖券呢，去仙宫庙求梦，大家有没有啊？没有了哈，嗯。第四，有些人修持精进，但是到了晚年，为了爱着身体，就去修精炼气，向外道看齐。这个其实这种没有正见的表现呢，其实都是在开始学佛的时候，或者我们过去还没有进佛门之前哈、哦，所接触到的一些知识影响。像我曾经也有一个同学哈、哦，他没有学佛出家以前呢，他以前是练道家的，学那个气功啊。那他们都说到那个，像听说台北也蛮多的，就是到那些深山里面去吸那个什么天地精华，是不是？是吗？哈，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半夜啊，还是什么时日啊，去那里，就是要去那种森林里面，要去吸取天地精华来练这个气。那这个同学虽然他后来学佛出家，但是我觉得哈、哦，这个影响我们很大，所以我宁可大家哈、哦，很多人都说，你有这样子的资金过后你来出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多少会影响我们。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佛庙哈、哦，有一些寺庙，有一些道场哈、哦，他神佛会让你分不清楚的、哦。有一些观念呢，我们也分不清楚，那就是可能过去呢，他有接触过不同的宗教，所以在家中学习佛法呢，有一个好处呢，他好像一张白纸来学佛的话，那个是最好的，哦，那个是最单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当然，导师虽然是这样子讲啊，但是我们如果是遇到生老病死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学习佛法，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啦、哦、人生如果没有遇到苦，那是不可能会学佛、哦、所以你看，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吗？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吗？他首先呢，在菩提树下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为什么人都要死，为什么人一定要死，他就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老死？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佛陀呢不断不断的思维，才经过生命不断的追寻而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会老死呢？佛陀追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生，你有生的话呢，就一定要面对死。这个就是答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老死，就是因为你有生，就是你有生，你生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友情是能够脱离这个死的，没有一个。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能够透视这个轮回而能够得到解脱呢？佛陀呢，就是在这生当中呢，他又往前追，就是为什么我会生，就是为什么我要出生， 你出生了，那长大，那就要面临老死。为什么要生？那就是因为呢，什么呢？为什么会有生？无名，还有呢？爱取有啊，嗯，这个其实就是十二缘起，很有名的。佛陀是观十二缘起觉悟的。佛陀开始呢，他是在菩提树下呢，他是观察我们为什么要老死。那他追到前面呢，是因为我们有生；那再追到前面呢，是因为有有。还有呢，取，还有爱，还有受啊，处，然后六路，名色，还有事行无名。那如果是我们追到最根本呢，在佛经上是说无名，如果我们无名不断呢，它继续轮回的话呢，它就是这样，十二支缘起，就是不断的流转。这个十二缘起呢，是佛陀观察过后解脱开悟的一个法。那我们在下学期下学期的课程里面会谈到十二缘起支，会谈到十二缘起支。我们还是先谈我们这里的五声共法哈。好，继续。佛陀所说的世间正见呢，总共分成四类啊，分成四类。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有善有恶。第二个呢，在哪里？四十五页中间有没有？有业有报，对不对？第三呢，在第几页？四十八。有前生有后世。第四个呢，五十二页，有凡夫有圣人。那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下个就是这四个证件呢，我们这个礼拜可能只能够讲到前面两个啊。前面两个，所以我们先要谈这个正见呢。导师跟我们分析有这四个，第一个就是有善有恶。在导师学佛三要里面有跟我们讲哈，就是我们要怎么确立自己人生的意义呢？啊，导师是跟我们讲说，一般凡夫呢，尤其现在的社会呢，他都痛苦不已呢。第一个呢，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这种弱肉强食。弱怎么写？第一个呢，就是有弱肉强食的这种斗争的心。我们世间就是太多这一种呢斗争的心呢，所以人世间是痛苦不已啊，痛苦不已。那我们要解决这种苦呢，那当然是要有正确的人生观。那正确的人生观，其实我刚刚没有解释嘛哈。其实导师呢，在学佛三要也一样。他同样是呢介绍呢，先要知道有善有恶，因为知道有善有恶呢，我们就能够 止恶行善、哦、那这个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哦、那我们休息待会休息过后呢，我们才正式看导师有善有恶这个内容、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